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美洲贸易大战啊，在上个周末呢，大家大部分人都在关心英国皇室华丽婚礼的时候呢，美国跟中国大陆呢进行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贸易谈判后来达成协议呢，大家决定那么贸易战休兵，不再对对方的商品呢增加这个惩罚性的关税啊，中国也承诺呢要帮助美国实质减少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啊，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且呢那么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一些购买。那么达成协议之后呢，川普当然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成功啊。那么因为美国的农业州啊，本来担心美中一打仗的时候呢，那么中国会拿美国的农产品开刀啊。那么现在呢，起码这个危险避过了，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成功。中国大陆这边的评论呢，也都觉得这是美中双赢，双方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啊，那么避免了战争，避免兵戎相向，可以共创繁荣啊。可是如果再仔细看它后面的一些问题呢，那么双方内部其实都有批评。美国方面呢，批评川普的时候呢，其实川普这个号称达到了一个协议啊，就是虚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有375个 billion， 375个 billion 呢，那么本来最早的时候呢，消息传出来，美国官员表示啊，中国要帮助美国就减少这个贸易赤字，至少减少200个 billion， 啊，375嘛，减少200 billion 就是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后来这个数字呢，在最后协议里面并没有出现，中国否认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中国只说我帮助你实质减少，实质减少，但是到底减少多少啊，这还要看。那至于智慧财产权呢，美国本来也很担心啊，那么中国窃取美国的智慧财产权。那么中国大陆呢，就表示说愿意强化合作来共同修改这个中国的专利法啊，来保护智慧财产权。但是强化合作呢，美国的鹰派的评论就是你等于什么都没讲，因为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合作，你会怎么改，以及怎么落地啊。那么这等于都没有实际具体的东西嘛啊。那么至于中国说要帮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啊，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的能源产品啊、石油啊、天然气等等。那么反对派呢，就是反对川普的人讲说，这是中国它城镇化、它经济发展，它本来就对外会购买的非常多啊，本来就购买这么多，所以你今天说是你的成就，事实上任何总统呢都可能谈出来这样结果，那怎么叫做你的成就呢啊？但是川普的讲法就是说，那如果你们说任何总统都能谈出来结果，那你们当初民主党执政的时候怎么不谈出来一个我看看，对不对？那怎么说不是我的成就呢啊？那川普是这样来批评。批评呢，当然呢，有人比较具体的讲法呢，那么其实美国本来也很担心中国大陆是不是在美国就诟病了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啊，高新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会不会让给中国各种的这种科技啊，让它科技忽然的突飞猛进啊，或者它窃取了智慧财产权啊等等。所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中国在美国的诟病本来也会谈到，但这次都没有看到。都没看到呢，但是美国官员的讲法是说，那但以后会谈到嘛，因为这只是第一次啊。但是呢第一初步的协议嘛，后面协议还会再谈成啊。他们也说呢，如果中国没有落实他的承诺的话，如果贸易赤字不断的扩大，那么美国还是可能再把税再加回去。那么美国财政部长是这样讲。但也有人呢从比较具体的数字来看啊。这数字来看呢，他说这次呢，那么中国承诺他是从美国呢要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增加35%到45%。那增加35%到45%，这是多少钱呢？这大概转换成为就5个 billion， 50亿啊，5个 billion。那么他买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呢，那么这样换算最多呢，也只增加15个 billion。可是今年呢，美国跟中国的贸易赤字也不断增加，不断增加，很可能呢，增加会有那么双方的这个贸易赤字呢，很可能会增加远超过这个数字。啊，因为你看今年的第一季美国从中国进口增加了13%，全年呢也会从中国进口呢，从平均数字大约增加10%，从中国不断的进口，那这个数字贸易赤字的缺口不断变大，那不是你买石油天然气什么就可以填补的。所以总数来讲呢，谈完之后美国的赤字并没有减少。 那么中国方面的评论就说，哎，那如果对美国购买石油天然气，那中国现在石油天然气是哪几个国家买的呢？啊，中国现在呢，它的这个石油呢，主要是从俄国、沙地、安哥拉，这是前三个进到中国石油最多的国家。天然气呢，土库曼、澳洲、卡达，这是前三个最大的。那你今天从美国买石油天然气，你势必要排挤掉一些人，一些比较远的国家，比如说安哥拉可能就被排挤掉，比如说委内瑞拉太远了，可能被排挤掉。可他们也谈到说，中俄之间能源关系也可能会受到那么这样的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所影响。但是这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的英国金融时报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内部啊，其实对于跟中国的贸易关系两个不同的目标。有一派人认为说，我们希望在中国大陆呢有个更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希望更公平的投资环境啊，那么更让美国的公司呢是可以更进去去投资啊。财政部长蒙努钦呢，他就是这种主张。财政部长呢，他是高盛出身啊，代表是华尔街的一个利益。他们所在乎的呢是要好的投资环境啊。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讲中国大陆呢，对于所以中国制造2025给了太多的一些补贴，那是影响到公平的竞争啊。所以他们谈判的目标就是说，你中国不要给那么多补贴给中国制造2025，让它更公平的待遇，让美国的企业可以到中国。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出现，美国企业如果更多到中国投资制造以后，当然希望卖到中国。可卖到中国大陆呢，那中国大陆市场之外，他当然也希望再卖出去嘛，又会卖回美国。那卖回美国呢，这当然又影响到美国的贸易赤字。所以你到底要让多少的多国籍企业、跨国公司到中国去投资，然后制造商品卖回美国呢？所以美国另外一派呢，像白宫贸易顾问拉法罗，他就属于经济民族主义，他是强硬派。强硬派他主张他在乎的是呢，要降低贸易赤字。所以他主张呢，不要有那么多的多国籍公司到中国大陆去投资。所以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一个要创造投资的环境，一个减少贸易的赤字。你追了一个，就必须要牺牲掉第二个。那美国内部他怎么去协调这两个目标？他中间，所以为什么美国，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团队里面分两派，他内斗也蛮凶，就是两个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如果今天中国那么和美国这些贸易问题，如果单看美中之间，那中间还有说这科技的竞争，你要说所谓的科技新冷战嘛，那这个还没有解决，它将来还会再发生。所以初步的贸易协议暂时休兵，不等于以后不会战火再起。但是如果战火再起的话呢，那美国内部怎么调整它两个看起来不同的目标，这个是美国内部要看的。然后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关心的是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5月21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庞佩欧啊，那么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第一次重要的外交讲话，他提出了美国对伊朗的关系的新的要求。这要求很大，我们就看到，所以为什么批评说你根本就不见得做得到？因为他要求伊朗说呢，你真的要改善关系啊，他说伊朗呢，首先呢，你必须要从叙利亚和也门撤出，因为太多伊朗部队影响力在叙利亚、也门。第二呢，因为你要限制伊朗的核武计划嘛，所以伊朗你必须承认，就公布出来当初你的核武的方案、核武计划到底什么规模、有多大。第三呢，你要释放美国和这个盟国的这种人质啊。第四呢，你要停止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这个飞弹。那如果你做到，美国怎么帮你呢？美国第一个，我会停止所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第二，重新建立跟伊朗的这个外交关系啊，包括我给你恢复你的各种商业的往来。第三呢，我们将会不限制伊朗接触美国所有的最新的科技，让你有最新的科技。第四个呢，那么支持那么伊朗的现代化，帮助你重新融到国际金融体系里面。他也希望最后达成协议之后呢，能够把伊核协议啊能够法制条文化啊条文化。那么过去奥巴马的做的讲法呢，那么他只是因为国会很多反对嘛，国会过不了，这奥巴马时代的伊核协议呢只是一个行政协定而不是条约，他这样的法律条约。那么怎么达成目标呢？ 那庞佩奥就说，那他要做他，如果我要把伊朗，你要这样做，不然我就会联合所有的盟国，给你有史无前例最严格的各种经济的制裁，逼得你要屈服。这讲出来以后呢，马上被欧盟打脸。欧盟就说，现在的伊核协议是不能改的，不容改的。而且你这个庞佩奥，你有什么办法说让十几个国家都跟你一样，根本联合支持制裁这个伊朗呢？啊，你也没想过，如果你的政策如果失败的话，你们会更安全吗？这些东西都没有谈到。所以下面就看了，那新任国务卿他到底该怎么样的去让这些国家都能够跟美国站在同一个战线，又怎么样的让美国能够真的是推动他的伊朗政策，还是说这后来讲讲也是完全推不动？这个呢，那么因为庞佩奥第一个外交政策的演讲嘛，所以变成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以上的上个礼拜两大块的国际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